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023年1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奥密克戎亚变种成为美国主流毒株 ，CDC 发布中国旅游警告。
众议院议长选举，更多共和党议员表示会投票给麦卡锡。
国际货币基金示警，2023年全球1/3经济陷入衰退。
今年到美国一些国家公园游玩需要提前预约。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
COVID-19 突变病毒株不断演化，据称是目前免疫力逃脱能力最强的 Omicron 亚型毒株 XBB.1.5 来势汹汹，迅速成为美国头号流行毒株。美国疾控中心 CDC 12月30号通报，截至12月31号当周 ，XBB.1.5 已经占美国确诊总数的44.1%，比12月24号当周的21.7%翻了一倍之多，恐怕将在这个冬天再次掀起一波感染潮。另外，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发现，当地近来共有25例 COVID-19 变异株 XBB， 其中3例为 XBB.1.5， 都是境外移入个案。这则消息在今天传出后，令中国网友恐慌，直呼根本看不到未来。近日 CDC 发布旅游警告，劝告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主要因为 COVID-19 确诊病例迅速增加，而医疗资源有限。 CDC 要求，如果美国人必须前往中国，务必打好补强疫苗，准备备妥退烧药等随身防护药品，进出人多的地方务必戴上口罩。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1号在一段播出的采访中说，尽管美国持续制裁使委内瑞拉陷入了瘫痪，但是他愿努力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法新社报道，马杜罗发表这番话的前几天，委内瑞拉反对派刚刚投票罢黜了自家领袖瓜伊多和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马杜罗2018年在争议性的选举连任之后，含美国在内以西方为主数十个国家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营电视台播出的访问中说，委内瑞拉已经完全准备好要采取步骤与现任的美国政府朝外交、领事和政治关系正常化迈进，也愿意与日后的美国政府展开相同工作。马杜罗2019年与美国断绝关系，因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当初为了逼马杜罗下台，对委内瑞拉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一系列制裁。尽管现任的拜登政府仍然维持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立场，但是美国去年派代表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马杜罗会面，谈判换球和其他议题。
乘坐装甲车的枪手1号袭击墨西哥北部城市华雷斯城的一座州立监狱，导致14人死亡，24名囚犯越狱。华雷斯城附近德克萨斯州的阿尔帕索市，两座城市只是隔着边界。墨西哥官员说，当地时间1月1号早上7点左右，数量不详的枪手抵达切雷索3号州立监狱，并开火，造成10名狱警和4名囚犯死亡。奇瓦瓦州检察官办公室说，在袭击期间，监狱内的敌对团体之间发生暴乱，导致另外13人受伤，24名囚犯逃脱。华雷斯警方说，越狱的囚犯在逃离监狱后犯下了多起劫车和偷车行动。官员表示，周日晚些时候，军方和州警察控制了局势，州检察官已经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目前为止已有4人被拘留。执法官员说，他们现在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以色列军方今天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发动导弹攻击。国营的叙利亚新闻社2号报道，这起攻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导致机场服务中断。军方消息人士告诉叙利亚新闻社，以色列以密集的导弹火力攻击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和周围地区，造成2名叙利亚军人死亡。 但是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共有四人丧命。自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以色列已经对叙利亚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目标是政府军和伊朗支持的部队，以及黎巴嫩什叶派武装团体真主党战士。叙利亚政府2011年暴力镇压反政府示威活动，冲突演变成了内战。经过多年致命战斗和轰炸，战事已经在过去三年大幅趋缓，但有时仍然会爆发零星的战斗，主要是在叙利亚东部。
加拿大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的法案于2023年1月1日生效，目的是在住房短缺之际为加拿大本国人提供更多的房屋。法新社报道，不过法案中也有几个例外情况，允许难民和永久居民等非加拿大公民买房。加拿大去年12月下旬曾澄清，这项禁令仅适用于城市住宅，不适用于避暑别墅等休闲娱乐物业。这项为期两年的临时措施是总理特鲁多在2021年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当时房价飙涨，使许多加拿大人无法拥有房屋。许多专家表示，对于外国买家的禁令不会产生使房屋更便宜的预期效果。根据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外国买家占加拿大房屋所有权不到 5%。 专家认为，推出更多住房建设才能满足需求。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去年6月在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将需要近1900万套住房，这意味着必须建造580万套新房屋，比目前预计要建造的房屋多出350万套，才能满足这一需求。
近年来，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的访问量呈上升趋势，突然涌入的人潮给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然景点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今年到一些国家公园旅游，除了购买门票之外，还要购买预约证。例如，2023年2月10号到12号、17号到19号以及24号到26号三个周末，想进入加州旅游胜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游客必须预约。即使不参观世界上最神奇的火瀑布马尾瀑布的游客也需要预约。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从2023年4月1号到10月31号，游客需要提前预约方可定时入园。预约时间从1月10号美中时间上午8点开始，在 creation.gov 上开放，先到先得。缅因州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暂定于2023年5月25号到10月22号期间，要求开车前往最高峰卡迪拉克山的游客要提前预约，车辆预约证的销售暂定于2月24号开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将陷入衰退，请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年度消费电子展 CES 将于5号在拉斯维加斯登场，各家企业最早将于3号开始展现自家最新的科技来抢镜。根据多名分析师的说法，随着交通运输现在是运算新领域，新一代的汽车、卡车、船只、农具，甚至是飞行器，预计都将引发关注。此外，虚拟现实头戴装置是去年消费电子展的一大主题，目的是将用户把传送到元宇宙的 VR 头显装置，预计在今年的展场上也会再次成为焦点。定位为新一代网络 Web3 一环的设备或服务，也预料将包含混合现实装置以及区块链技术和非同质化代币。加强评估健康状况以及和医护远程联系的相关技术也将在展场上成为亮点，而环保也将成为主题之一。从水道中挖出垃圾的器具到帮人减少能源使用的应用程序都有。
根据 The Athletic 引述业内人士的报道，苹果已经启动了20英寸屏幕的开发，可能用于未来的 MacBook Pro 型号。根据这个报告，这款20英寸的装置将配备 20.25 英寸的 OLED 屏幕，由某家韩国组件供应商制造。 另有消息显示，苹果正在寻求用一个尺寸为10英寸的可折叠设备来取代 iPad mini，并指出可折叠的 iPhone 不太可能在近期出现。尽管有报道称苹果正在开发这种产品形态。根据今天的报告，苹果公司计划在2024年推出11英寸和12.9英寸的 OLED 屏幕的 iPad 型号，与之前的报告和传言一致。这个报告还提到，苹果计划在2025年首次推出配备 OLED 屏幕的 MacBook Pro。
Google Chrome 计划进一步防止用户访问不安全的网站。9 to 5 Google 报道，Google 正在开发中的新版 Chrome 安全更新将加入可封锁 HTTP 网站加载的功能。Chrome 从几年前就开始以 HTTPS 网站为准，而抑制用户造访 HTTP 网站。报道发现，Chrome 用的项目网站上一项新的代码更新将2021年的功能再次扩大，会封锁任何 HTTP 网站直接下载或位于下载路径中。如果用户要造访的网站只能经由 HTTP 协议下载，在 Chrome 就无法访问。如果用户要造访 HTTPS 网站，但中间会经由 HTTP 网站重引导，Chrome 也一样预设封锁。这项功能为选择性的功能，用户必须经由 Chrome Flag 才能找得到。不过，未来将整合到永远使用安全连接功能的一部分。不过，和 Chrome 之前封锁 HTTP 网站的设定一样，这项新的功能还是允许用户关闭。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月3号，新一届众议院即将投票选出下一位国会议长。尽管受到部分本党内议员挑战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称，他们只会支持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请听报道。
根据共和党主席约翰逊和副主席比斯上周指出，几十名与共和党普通大众核心小组有关的共和党众议院成员发表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只会投票支持麦卡锡作为新一届议长。大约有70名共和党人是普通大众核心小组的成员。信中说，普通大众核心小组的成员将守住这条线。凯文·麦卡锡已做好领导第118届国会的最佳准备，我们将在需要的时候投票给他。他们写道，两项拟议的规则变更存在问题，包括对降低撤离动议的门槛和改变指导委员会的标准，以促进一些人所说的所有委员会的所有意见。核心小组中的许多人表示强烈保留，在这些领域的任何让步都必须得到那些阻止麦卡锡当选议长的人的让步。核心小组写道，我们不会奖赏混乱，并承诺如果麦卡锡不能在周二迅速当选议长，核心小组将放弃拟议的众议院规则变更。目前有5名共和党人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票给麦卡锡，这使得麦卡锡竞选议长的机会岌岌可危，因为麦卡锡需要218票才能成为议长，而共和党只有222个席位，民主党则有212个席位，而且没有民主党人表示会投票给他。议长投票必须在下议院所有事务进行之前，这意味着如果麦卡锡或任何其他人没有获得足够的218票，就将进行后续选举，直到有人获得218票为止。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俄罗斯在跨年和新年元旦期间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号宣布，俄军攻击是针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乌克兰空军1号则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击落45架俄罗斯无人机。请听报道。
俄罗斯2022年年底在乌克兰全境范围内发动了31次导弹袭击和12次空袭。在除夕的袭击中，莫斯科以导弹和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攻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都市。乌克兰空军在声明中说，防空部队摧毁45架见证者无人机，除夕夜击落13架无人机，在新年的头几个小时又击落了32架。在除夕夜的讲话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国旗前发表讲话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获胜，我们战斗并将继续战斗。他宣称为了关键词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是发表了新年谈话，表明他对乌克兰的攻击没有松懈。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在推特上说，俄罗斯在新年凌晨冷酷怯懦地袭击了乌克兰，但普京似乎仍然不明白乌克兰人是铁打的。几周以来，俄罗斯一直将攻击重点放在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上，试图摧毁该国的电网和供水系统。一号又宣称，针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设施攻击，俄罗斯声称非法吞并了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提供的武器、弹药和防空系统的协助下进行反击后，俄罗斯从其在战斗中首次占领的更多地区撤退。数周的战斗一直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双方陷入僵局，似乎没有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西方领导人誓言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欢迎泽连斯基来到华盛顿，泽连斯基还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发表讲话，赢得欢呼。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年致辞中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警告，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将陷入衰退。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物价飙涨，利率升高，以及中国 COVID-19 疫情扩散，正在冲击全球经济。今年将是比2022年更加艰困的一年。请听报道。
在 CBS 周日播出的《面对全国》节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由于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中国经济增长在2022年已大幅放缓，而展望2023年的3到6月，中共对疫情的限制放松将意味着整个中国感染病例大爆发。格奥尔基耶娃认为，这可能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并拖累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他说，我想再次强调，为了供应链的安全，寻求供应链多样化是必要的。这场疫情给了我们这个教训，俄乌战争也给了我们这个教训。IMF 去年十月就曾警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很多人将在2023年感受到经济衰退。对此，格奥尔基耶娃在节目中说，这就是我们将在2023年看到的情况。他解释，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都在同时放缓。然而，美国是最有弹性的，美国可能会避免衰退。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当强劲，不过这也是喜忧参半，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紧缩利率政策，以降低通胀。此外，欧盟受到乌克兰战争的严重打击，2023年有一半的欧盟国家将处于衰退状态。而2023年对中国来说将是严峻的一年，这将转化为全球的负面趋势。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新任中共外长秦刚通话，讨论美中关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新任中共外长秦刚通话，讨论美中关系。
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数位芬太尼 TikTok 应该被加强管制。
因应朝鲜威胁，韩国正与华府商议核武计划演习。
法国呼吁欧盟对中国游客检疫，世卫也敦促中共分享数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日本经济新闻周日指出，由于日本今年适逢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预计今年五月会在广岛市举办峰会。日本政府准备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讯等方式与会。对于日本来说，在积极合作因应乌克兰情势，也有着着眼为台海相关事态预先准备的意味。此外，为了在广岛G7峰会举行前跟各国领袖进行商议，岸田文雄预计一月上旬出访G7各国。日方目前正协调先访问英国、法国及意大利，之后再赴华府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预料此行也将顺访加拿大。另外，日本放送协会指出，岸田一号在新年致辞中说，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关核武器的威胁升高等情况，全球正面临二次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他表示，日本今年作为G7轮值主席国，将在广岛举办峰会，也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方坚决拒绝借由武力片面改变现状，以及以核武威胁的做法，并将把这样强烈的态度以载入史册的分量向全世界展现。
韩国朝鲜日报周一刊出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专访，表示为了应对朝鲜的核武威胁，韩国正在与美方商议以美国核战力进行共同计划和演习，而非纯粹的受美国保护。尹锡悦指出，美国至今是以核保护伞、扩张遏制力等方式协助韩国应对朝鲜的威胁，也就是由美国视状况决定如何协防。但是尹锡悦表示，现在这已经不足以让我国人民接受，而且今年要让朝鲜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强调，为了达到更有效率的扩张遏制能力，韩国政府正在与美方商议就核武共同计划和军演，而核战力共同规划与联合军演也包含在去年11月份进行的韩美安保会议的内容里，也就是未来美国的核武政策、战略及作战规则等相关的内容将反映韩国政府的意见。据悉，美方对此保持相当正面的立场，而最快可能落实的时间也受到各界的关注。
今年的跨年夜，纽约时报广场迎来三年来首次没有疫情防疫限制的跨年活动，数万民众顶着细雨苦等了数小时，总算目睹水晶球降下和新年的到来。尽管雨势从当天下午开始持续到午夜，坚持亲身体验跨年的民众热情依旧，把时报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虽然当天阴雨绵绵，但气温约摄氏11度，已经是近年最暖的跨年夜之一，有别于上周寒流侵袭时低温下探摄氏负13度的酷寒。而晚会照例从当天晚间6点展开，老牌摇滚乐团杜兰杜兰等艺人轮番上阵。近午夜时，新生代歌手丘尔喜·卡特勒依传统登台翻唱约翰·兰农的名曲《想象》，将气氛带到最高潮。纽约市长亚当斯于午夜时分按下按钮，启动倒数60秒的降球程序。今年设计名为“爱的赠予”的水晶球，在震耳欲聋的倒数声中完全降下，也迎接新的一年正式的到来。
即将在新一届国会担任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周日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出的会晤新闻界节目中表示，他认为 TikTok 是一种数位芬太尼，因为它的成瘾性很高，破坏力很强。我们看到令人忧心的数据显示，持续使用社群媒体会造成有害效果，尤其是对美国的年轻男女。另外他指出，这也是因为 TikTok 实际上的源头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是否希望中共掌控这家正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媒体公司。加拉格尔表示，他支持政府装置禁用 TikTok 的规定，并认为美国应在全国扩大实施禁令。此前 TikTok 已被指控审查中共政府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例如禁止一些提到新疆大规模拘留营的账号，引发外界的关注。
据英国政府新年的第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超过45000位移民从欧洲大陆横跨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比2021年的记录多出17000多人。法新社报道，移民议题已经成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巨大政治问题。 保守党政府曾经承诺要减少非法移民，并打击人蛇集团，而2022年共有45756人搭乘危险的小艇穿越英吉利海峡，2021年则有28526人。而就在上个月，一艘载有移民的小艇翻覆于英吉利海峡，导致4人丧命。此外，2022年也创下历史新高的单日跨海移民总数，在8月22号有1295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寻求接纳与庇护。
受到电动车转型，加上美国政府推出补贴吸引电池厂在本土制造所推动，美国汽车业正在迎来近年最大的建厂热潮。根据位于密歇根州的非营利组织汽车研究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1月份2022年全年，美国已经承诺在新车厂投资大约330亿美元，包括用于建造新组装厂和电池厂的资金。华尔街日报指出，2017年相关的投资额约落在90亿美元左右，足以看到快速成长的轨迹，全年总额更是20年前的8倍之多。数据还显示，过去两年公布的新汽车投资大约有2/3流向了美国的南部，投资活动正远离汽车业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大本营，也就是五大湖地区。目前乔治亚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等南部地区已经成为汽车新厂计划的最大赢家。分析人士表示，南方地区的官员强调了较低的能源成本以及丰富的可开发土地优势，汽车制造商也在寻找已准备就绪的场地，这都有助于加速工厂的建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新任中共外长秦刚通话，讨论美中关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2号消息，巨资投入元宇宙的 Meta 公司确认收购荷兰公司 Luxcell。 Luxcell 是以 3D 打印技术制作 AR 眼镜片的先驱， Meta 公司并没有详细说明收购的金额和交易条件。 Meta 首席技术官兼 Reality Labs 负责人安德鲁·博斯沃斯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篇博客文章中透露说，Meta 将专注营运的 Meta 元宇宙的一半金额投入到 AR 增强现实技术，而另一半则继续开发数十亿美元的 VR 虚拟现实产品。Meta 公司正在努力打造旗下第一款 AR 眼镜，因此希望靠收购 Luxcell 来助力。不过短时间内应该还看不到量产成品，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Meta 在今年新推出的 VR 旗舰头盔 Quest Pro 已经开始结合增强现实概念，例如具备彩色透视功能。成立于2009年的 Luxcell 公司表示，可以在镜片内加入 AR 元素，例如全息胶片和投影仪。据介绍， Luxcell 此前曾与 Wave Optics 合作开发了一款配备波导结构的镜头，实现 AR 所需要的透明显示功能。
据《自由时报》12月31号报道，苹果今年的 iPhone 14 Pro 手机首度加入了动态岛设计，不过苹果十分关注这种设计可能会影响手机的屏幕寿命，因此强烈要求 OLED 屏幕供应商除了采取现有薄膜封装技术，还必须再加入喷墨工序来密封。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全新采用的药丸状挖孔屏设计是苹果首次尝试挖孔屏，带来了更大的屏占比，加上全新登场的动态岛功能，将硬件与软件融为一体。但是这也意味着对屏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苹果已要求 iPhone 14 Pro 系列主要 OLED 面板供应商三星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生产面板，避免制造挖孔屏幕时损坏薄膜封装，让水分与空气进入屏幕而缩减使用寿命。三星表示，目前也有方式来避免苹果的担忧，但主要通过激光来实现，并不是苹果更期望的喷墨方式。据称，明年的 iPhone 15系列将会全面搭载动态岛，但目前为止，第三方 App 的支援仍然不够丰富，因此也有果粉认为新鲜感过了就觉得没那么特别了。
接着我们来回顾过去一年全球十大科技新闻。首先，作为让美国人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阶段，2022年11月16号，美国宇航局 NASA 发射了目前为止最强大的火箭。12月11号，阿特弥斯1成功返航，让 NASA 将目光投向了下一阶段载人登月任务。另外，12月5号，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一组科学家成功启动了产能高于耗能的核聚变反应。专家估计，到2060年代或者2070年代就可以大量制造清洁能源。接下来是第三，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到了宇宙最深处的景象。第四，物理学学家因量子纠缠技术获得诺贝尔奖。第五， NASA 成功预测了航天器撞击并改道小行星。第六，汤加火山大喷发释放出的能量如几百颗原子弹。第七，激光雷达找到了亚马逊河失落的古城。第八，有史以来首次在人体血液和肺中发现了微塑料。第九，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撞击有更多新细节。第十，重症监护室的昏迷者不等于什么都不知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推特上说，他在周日与新上任的中共外长秦刚通了电话。中共上周五任命驻美国大使秦刚为新任外交部长。布林肯说，他在与秦刚的电话中讨论了美中关系，并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请听报道。
在北京和华盛顿寻求稳定关系之际，中共上周五任命秦刚为新任外交部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在推特上表示，与即将履新的外交部长秦刚通了电话。布林肯表示，他在与秦刚的电话中讨论了中美关系，并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秦刚周日也发推说，致电国务卿布林肯说再见，很感激在任期间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会议，期待着与他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以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周五，习近平任命亲信56岁的秦刚接任王毅，担任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现年69岁的王毅于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日，王毅被任命为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华尔街日报表示，秦刚和王毅是习近平所主张的强势外交的主要代表人物。习近平的愿景是不妥协，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这两人均在二十大上得到了提拔。华尔街日报说，与秦刚打过交道的人认为，与其他具有战狼精神的外交官相比，秦刚在如何运用战狼手段方面更加圆滑和细致。据与他见过面的人透露，秦刚会卖力推进北京立场。秦刚就职后要面对美中之间多个国际关系问题，他在担任中共驻美大使的短暂的17个月任期期间，恰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而王毅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在从贸易到台湾等广泛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美国媒体政治课11月3号报道，在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上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拜登政府对他态度冷淡。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法国周日敦促欧盟同行对中国旅客进行 COVID 病毒测试。面对中国疫情爆发以及中国数据不透明，巴黎最终决定限制中国人入境。世界卫生组织也敦促中共分享染疫重症和死亡的数据。请听报道。
在欧盟27个国家中，除了法国，目前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要求入境旅客进行检测。上周，欧盟卫生官员们未能就协调行动达成一致，法国当时是反对这么做的欧盟国家之一。路透社报道，欧盟本周将针对这件事继续进行会谈。法国从周日开始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48小时内提供阴性测试结果，并将对那些抵达的旅客随机测试。法国卫生部长布劳恩和交通部长伯纳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检查新工作流程时说，法国将推动这一方法在整个欧盟适用。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到 携带科威特的中国旅客暂时可以在另外一个欧盟国家着陆，然后不必经过检测就前往法国这一事实时，伯纳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整个欧盟进行协调，以提高工作效率。三年来，中共一直闭关锁国，实行苛刻的封控和无情的检测措施。12月7号，中共在遭遇大规模反清零抗议活动后突然变相，在无预警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解封。最近几周，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接着，中共又宣布将放弃对国际入境人员的检疫要求，并从1月8号开始恢复中国公民的出境旅行。作为回应，世界各地当局正在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或考虑实施限制。他们指出，中共缺乏新变种相关信息，并且担心会出现一波感染。上周五，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敦促中共官员分享中国 COVID-19 感染激增的实时数据，包括重症死亡数据，以便其他国家能够有效应对疫情。世卫组织还邀请中国科学家更密切地参与世卫领导的 COVID-19 专家网络，并要求他们在1月3号的病毒演化咨询小组会议上提供详细数据。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